good.
He's incredible.
Oh.
我先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是叫王七弟兄。王是，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样的王？君王的王。你知道吧，我们是准备有一天要和主耶稣一同在天国里面做君王的，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要我们在天国里面做君王。伯呢是伯伯叔叔的伯，这你们知道怎么写了啊。那个西是康熙皇帝的西，哎，又是个皇帝啊，很珍贵，很荣耀，好吧？不过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写这个西字啊，我看有的人很常常会写错的，不去讲他了。我是浙江人，从浙江上海到台湾，到加拿大，到美国。我在你们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头一次见到我，但是我在很多年之前，应该是12年之前，或者说是22年之前，那就是从1990到2000年，我在奥斯汀你们就很近了啊，我在奥斯汀服侍了10年，所以我在奥斯汀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到休斯顿来。所以像在这里常弟兄啊、副弟兄啊、杨海郎啊，那就是很熟悉了。也有一些这里的弟兄们，像那个尹弟兄什么啊，有些弟兄也是对我也是很熟悉的。所以对你们也兄弟，其实这个地方是很熟悉的。那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我现在是在纽约常到那个地方服侍主啊，这次主有机会带领我来到这里和弟兄姊妹大家一同相聚在一起啊，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同学朋友啊，跟年轻人在一起啊，会叫我感觉到自己也年轻几岁啊，所以这就我心里面感觉到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大家唱一首诗歌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首诗歌，我本来想请我们弟兄带的，但是他不太熟悉啊，所以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唱一首非常好的诗歌。这首你们翻开，讲了神的大，也没唱歌，唱歌啊，啊、哦，唱歌那就好了。啊，好，好，这个诗歌最美的，就在第三节。这首歌的题目呢，叫《神的大》。我们唱它有两个词，我们要唱的是第二次，第二次神的大爱。第一节呢说神的大爱真是远超鼻所能描、口所能陈，他比最高星宿还高，他比最深地狱还深，世族犯罪惊恐自危，神使爱子来救，当人痛悔心就盈归，所有罪案全消全勾， 哦，神的爱何其丰富，何其无法测量，他是坚强成到永古，天使圣徒同唱。第二节呢，要回到上面那个第二节啊。岁月消逝，荣华衰败，天地废去，事物更变，人若拒绝神的大爱，那日未有求助三言。神的大爱不会改变，何其无法测量，向人所显救赎恩典，圣徒天使同唱。第三题大家一起来读啊。纵领洋海尽是末至，无边穹苍都成白纸，眼见草杆亘亘笔之，世上众人个个闻事，皆神的大爱无极，一起有感取见，必干莫干必弃知情人必未能写出半点。你看这个第三节啊，描写神的大爱描写的都好啊，当然你喜欢不喜欢啊？他说啊，就算这个海洋哦，太平洋大西洋什么还有什么洋啊，印度洋等等啊，都变成末日，这个天那个无边的穹苍啊，穹苍都变成白，一张白纸像穹苍那么大啊，那么天间那个草杆呢，每一根草都变成一支笔啊，还有呢，世上众人啊，个个都变成文学家，变成文士，要来描写神大爱，写的怎么样啊？你说怎么样？啊，他下面要来写，能够神的大爱写的完全吗？写到什么的？他怎么说的？若写神的大爱会怎么样？一起有感取见了，写的默认干啦啊，鼻眼气啦啊，资源用完啦，人眼疲倦了啊，还能够写出多少来啊？还没写出半点来啦，是可见取经啊，你说可见神的大爱有多大呀？好，你看好不好？奇妙啊！所以就这个，我们就来唱唱第三句好了啊。第三句啊，我们请各位弹一个正歌哈。纵领海尽是末日，无边穹苍都成白纸，天间草杆亘亘笔直，地上众人个个闻事，若先生的大爱无极，一起有感取见，见其实知其人必未能写出半点，而神的爱何其丰富，何其无法测量，他是坚强成到永固，天使神徒通常啊，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啊，把这一句诗歌能够记下来啊，你可以回家自己唱一唱，来唱的大爱多么伟大，多么丰富，浩大无边，比海洋还要广阔，比高天还要高啊！因为今天晚上我会讲到这个神的大爱啊，好。我想我们先一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啊，今天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蒙到神的恩典的人，因为我们有幸能够来到这荣耀伟大的神跟前， 我们来诉说你的大爱，我们也来享受你的大爱。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撞来撞去，碰来碰去，我们还没有尝到过真正的爱。主啊，人与人之间的爱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衰败了。啊，我们找来找去，就像找一个神圣的爱来满足我们空的心。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你的跟前，你就是把天上神圣的爱带给我们，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所以当我们和这许多的同学们、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一起坐在你跟前的时候，愿今天晚上主耶稣你亲自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每一颗心都来靠近你，让我们一生也追求你为我们的目标，也享受你的爱，你的爱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和大家读一篇诗篇，啊，103篇。你们每个人都有圣经吧？103篇啊，是大卫的诗。等到了之后呢，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啊，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使你路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受屈的人伸冤，他便你须知道他的法则，叫义士的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潮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起被他造的，在他治理的国处，都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里有一句话啊，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这句话在这篇诗篇里面呢，讲了几次啊？你们找找看。几次？三次啊！哎，第一节一次，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还有第二节的第二处在哪里？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还有呢？最后一节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篇诗篇呢，是神在感动我们的心。是众圣徒的心，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心，在那里发出一个感戴的声音啊！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呢，这句话也可以说啊，是神借着圣灵来呼召我们，要我们来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啊，神向我们赐给我们何等大的、何等丰富的恩典啊！所以他第二节的末了啊，他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神的恩惠很多啊，是不是啊？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这个诗篇里面最宝贵的几节圣经啊，就像第八节啊。”到第十三节啊，你看看啊，这几节都好啊，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在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多美好啊！在讲到神的爱何等富，那还有几节圣经更加宝贵，好的啊。他讲到神一切的恩惠的时候啊，下面第三节你看看啊，神有什么样的恩惠呀？啊，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入婴返老还童。张磊，你想想看，你好好去思想这几节圣经所描写的啊，那真是很奇妙啊！所以这篇诗篇呢、啊。就把那个神的大爱呀、啊，那样丰丰富摆在我们的跟前。若是要数算神的大爱呀、啊，其数其众多，我们恐怕一辈子都说不尽。刚才我们师哥说，就算世界上的人都是文学家，就算这个穹苍变成一张白纸啊，就算田间的草根都变成荸枝啊，就算那个海洋都是墨汁。要了写这个神那个无边无际的大爱呀、啊，你恐怕还写不出半点来呀、啊。我们人太渺小啊，这个神爱何等的丰富啊，所以多好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神的大爱，神的无边的大爱啊，神的大爱和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有哪一些呢？虽然是多得不得了哦。就算我们都是文士，那当然我一个人那讲的更有限了啊、哦！那不要说半天了、啊， 恐怕是百分之一点或者千分之一点万分之一点了，我讲都讲不到，讲不够。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总是要试着来赞美赞美神，我们只要试着试着来说一说神那个无边的爱吧。好，那么第一点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你知道吧，一个心里面有罪孽的人呐，如果这个罪孽没有得到赦免呢，这个人活在地上是很痛苦很痛苦。我用一个比方，假设你啊，假设是夏天，你到院子里去啊，做 yard work， 去割草啊，或者去修理车子啊，或者你去跑步吧，啊，你在外面去运动啊，打球啊，就弄得满身是汗，这个黏滋滋的啊，这个衣服啊被湿透了，也贴在你的皮肤上，你舒服不舒服啊？明痒，舒服啊？不舒服啊？但是呢，哎呀，真难受啊！这个全身从头到，哎呀，都是汗滋滋的，那个黏黏的，哎呀，那个夏天，那个泰克萨斯那个夏天真是很难过啊！哎呀，那个全身汗滋滋的时候啊，很不舒服。但是等到你回家，到浴室里面冲一个凉，哈，这个水龙头一浇灌下来，把全身的汗水冲干净了之后啊，你感觉什么？月经，你感觉到什么？我也没叫出你的名字，没叫出你的名字啊，就觉得怎么样？很舒畅了，是不是？哎呀，好舒服啊！你想，我们身体上、皮肤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你都忍受不了。所以需要用凉水来冲一冲，叫你感觉全身舒畅。假设一个人啊，你心灵里边充满了许多的误会败坏的东西啊，比方你心里面呢有仇恨，你心里面呢有嫉妒，心里面呢有贪心，你心里面有骄傲，你心里面有自私，这些东西啊充满在我们心灵里边。林阳，你说人快乐不快乐？一定不快乐的，一点汗水都叫你不舒服。那么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个啊，比方说啊，我跟某某人，我跟傅总跟了，这几天啊，比方说啊，真是我们好像是结下了深仇大恨啊，因为他做一件许多事情呢，都叫我感觉到痛苦。那真是，所以我呢，真是一见他的面就很讨厌，很讨厌，并且呢，我就想了，我一辈子都不饶恕他，那么这个仇恨记在我心里面呢。你想，你的日子好过不好过？你们想想看，我心里面有这些仇恨的东西，你说说看，好过不好过？所以一个人呢，心里面充满这些仇，或者充满这些诡诈啊，你不要以为我用很多的诡计啊，就把你叫你要死不活的，你以为很快乐啊？不快乐的，你把别人害了，其实你自己呢，凡是害别人的啊，同样的伤害自己。当你把别人害的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你自己一定是痛苦无边。所以一个人有这些误会败坏，有这种邪恶的东西在我们里边，你这个人生会好过吗？一定是不好过。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人啊，为什么今天人在地上一生快乐的日子很少？你们说你们的日子啊，一生里面呢，快乐的日子多啊，还是忧愁烦恼的日子多？徐经理说说看啊，有哪个比较多？你们做学生的，学生还年轻呢，所以你们经历世上苦难还少，你们这个会上跟人家勾心斗角的那些事情还经历的不够多啊，所以也许你们学生还比较单纯一点啊，好像可能还想还 还像半张白纸啊，不是全部白纸啊，也许是半张白纸，好像还比较单纯一点，简单一点啊。所以你看他说还有啊，这表示还有一点快乐啊。但是呢，当我们人在地上日子越过啊，在社会上经历事情越多啊，发觉人生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啊。有一个人啊，他正是遭遇到许多难处啊，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此生尝过辛酸味啊，下回怕到世界来呀、啊。”我这一生啊，尝遍了这个地上人生中间那许多辛酸苦辣的味，下辈子我这样不要到头人。写的时候是死，就自杀死掉了。可见啊，你看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天天脸上挂着的是什么？你说你碰见你的朋友啊，笑脸的多啊，喜乐的脸多啊，还是愁眉苦脸的多啊？很多人啊，愁眉苦脸。为什么我们心里不快乐？因为我们心里边呢，就充满各样的误会败坏，那许多的仇恨，那许多的思虑，那许多烦恼的事情，那些你争我夺的事情，那些我想比别人强，我不想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想爬到别人头上去啊！所以天天这些东西充满在我们心中啊，你觉得快乐不快乐？难怪你想这么多像垃圾一样的充满在你心里边，你这人不发愁才怪，是吧？那么现在呢，就神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哎呀，这个叫福音啊！神叫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你我的罪都挑过去，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为我们担当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替我们消除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苦我们罪就得到赦免，因着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所以今天平安就临到我们。你假设啊，你知道像我这纽约啊，有好多那个新来的移民啊，有很多人是没有合法身份，所以到纽约他们工作，但是没有身份啊，他找不到，不好找工作。找到一份工作啊，无论是开汽车，或者是到餐馆里面做事情，都是偷偷摸摸的啊。有的人他连 driver license 都没有的，说开车啊都是没有驾照来驾驶的。说万一个警察发现的话呢，要被驱逐出境。所以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啊，他们真实过的日子啊，就等于在暗中啊，在地底下过生活的，见不得阳光的啊。所以啊，他们心中最盼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如果有一天像当年那个64事件发生一样啊，好，这个总统颁布一个命令，可以天下大赦了。你们凡是以前非法入境的人啊，现在统统可以赦免，可以成为美国居民了。你说这样好不好？哎呀，多少人呐、都等候这个日子啊！这一旦总统颁布这个大赦令呢，那这个天下许多人呢，都是欢天喜地啊！感谢，这是要感谢神了啊！因为他叫我们这些在暗里面过日子的人啊，从今之后可以得见天日了，可以在光明中生活了啊。那么这里呢，就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了之后啊，就叫我们这个人啊，在这轻松了，千斤重担怎么上落下去了，一块大石头掉下去了，整个人释放了， 所以难怪我们在聚会中常常感谢神，常常赞美，常常欢呼，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是第一点啊，因为神借着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就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方面，神的恩惠。第二方面呢，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们看我，你们觉得我的身体好不好？你们猜猜看我的身体好不好？啊？看上去蛮好的啊。我告诉你们呢，我十几岁的时候啊，骨瘦如柴，因为我生的死的没有你们幸福啊。你们像你们这个二十来岁啊，二十几岁的人呢、啊，你们生的这个时代真是很富庶的时代啊，所以你们都是过得好日子。像我那个时代呢，生长在抗战时候，这个日本人啊来偷炸弹，这个飞机啊天空飞来飞去偷着炸，我们都逃难啊，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平安日子好过，并且呢因为生长在抗战时期啊，这个物质很缺乏，所以我们啊一般人呢在农村里跑的话呀都是很贫穷啊，一年当中难得有几次机会吃鸡啊吃肉啊吃大鱼大肉的、除非过年过节或者远方来的客人了，那么杀一只鸡啊来宽待客人，那我们说小孩子的人呢、照客人来的那个光沾光嘛啊，也可以吃到一点鸡肉牛肉猪肉等等啊，平常是那个物质很缺乏嘛，所以这个身体弄得很瘦很弱，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啊，所以我还得了肺病。我们那个时候生肺病的人太多了，并且没有药医的啊，因为穷嘛也找不到药啊，所以呢很可怜呐、并且呢除了身体上的病之外呀、我这个人还有一些心理的毛病，或者不是身体上的毛病，是种心理上的毛病啊，比方说我的眼睛啊能够看近看不到远，不是这世界的眼睛啊，那说只能够看见近处的东西，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只能够看见今天呢、要读书啊要上课啊或者要找工作啊要做什么事情呢、看不见将来，看不见永恒。我的耳朵呢只能够听那些奉承的话啊，当然也喜欢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但是呢我就听不进去那些良言规劝我的话的啊，这耳朵也有毛病，嘴巴也有毛病这个嘴巴就喜欢讲一些这个不好听的话，讲一些叫别人听了很不顺耳的话啊，这不会叫别人束缚的啊。我这个人的口啊还有一个毛病，我就不敢，胆子小不敢讲话。小的时候你们看现在我好像在台上跟你们讲话，我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在学校里读书啊，我从来不在班上站起来讲话的，我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来讲过话，什么辩论比赛呀、什么演讲比赛一概都不参加的。如果人家说哎王某人呐、我们就选你做班长啊选你做什么啊，哎呀不我才不要做这个事情，我最怕讲话。所以我家里呢家是来了客人啊，那些什么长辈啊叔叔啊什么舅舅啊什么阿姨啊什么那些长辈来的时候啊，我就怕见到他们了，我就躲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见到人所以等到客人说对我父亲母亲就说你们的孩子怎么不出来啊，我的父母就把我叫出来叫伯伯啊叫叔叔啊叫舅舅啊叫什么东西啊那我就勉勉强强叫几句叫了赶快就逃走，不敢讲话，所以是个哑巴，所以我越是哑巴越是野越是耳聋这个人啊这个毛病可多了。感谢赞美主啊， 自从我信了主了之后呢，他叫我这个哑巴会开口讲话了，能够在聚会里面起来祷告了，能够跟弟兄姊妹来讲讲一些圣经上的话了，能够就传福音给别人讲。这以前我想都没有想到过我会这样的啊！我也现在睁开我的眼睛呢，叫我能够看的不是看到地上的事情，还能够看到天上的事情，不是看到近处的事情，还能够看到永恒的事情。神开启了我的眼睛，神也开启我的耳朵啊！所以今天呢啊，就是你们假使看见我有什么不对啊，你们责备我几句啊，我也可以忍受着来听一听。还有呢，我刚才不是我身体上的病吗？生过肺。自从我信了主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啊，那我就常常聚会啊，所以我聚会一次一次的聚会，就身体呢就一天一天健壮起来，一天天健壮起来啊，哎，所以你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因为那是几岁，现在七八十岁啊，你想想，几十年过去了之后，所以我那些小的时候的那些同伴呢、啊，那些晚班啊，那些同学啊，看见，哎，这个王某人啊，年轻的时候啊，不说如才的，我们以为他一定死在我们前面，现在呢，我们有些同学都已经去世了，哎，这个王某人，这个病鬼啊，你看，这到现在还活着，比我们还好，这都是什么？我要感谢神啊，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所以我的心呢、啊，要怎么样？要称颂耶和华啊！还有下面呢，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你怕不怕死？你们怕不怕死？我们中国人呢最怕死了啊！不要中国，不，我不是单是中国人啊，那个美国人也怕死啊，日本人也怕死啊，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什么人？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怕死啊！我们中国人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的父母对我讲，我们在过年过春节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提到这个死字啊，一提死都不吉利啊。所以假使在过春节那个头几天了啊，也就正月初一、正月初二、正月初三了、啊，你假使一提起死啊，那大人可那可要责罚你了。跟你讲过的不要提死提死，你怎么讲起死来了？我们在温哥华住了好多年嘛，在温哥华那个 Jennifer 好啊，那个就是那个中央医院了 ，Jennifer Hospital， 他没死楼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第四楼啊？因为温哥华里面中华人很多，所以这个第四嘛，跟死好像这个声音很接近哦，所以谁愿意到四楼去啊？到四楼就进到死亡的楼里去，是不是啊？所以觉得这不离吉利。这个电梯啊，没有第四楼的，那三楼过去就到五楼了。这是为什么？怕死嘛。在德国啊，有个制造武器的一个枪炮大王，他的名字叫克鲁伯。这克鲁伯虽然制造武器杀人啊，但是呢，他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家里有这个有人提到这个什么死啊什么死的，所以有一天呢，他家里来了一个他太太的一个朋友，来住在他的家中，结果这个朋友病了，就死在他的家里了。你想下次喊得了啊？喊死在我们家里？他太太说：“哪还一个死不死过人啊？”是一个人嘛，这有什么稀奇呢？啊，把他清理清理，消毒消毒就好了吗？好，你讲这样的话，我连你都不要了。所以这个太太说，这个房子虽然死过人也没关系嘛，什么把他这个清洁一下就好了。他这个家我不能要了。所以太太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太太跟他吵一吵，你说太太不要，他赶快一个人跑走，就跑到远也不回来了。人都害怕呀，人人都怕死。这人人都是一见到死这个字啊，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呢， 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啊，主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之后啊，他进到阴间去，把他阴间都撤回了。经常说他可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基督徒呢，我们要感谢神啊，因为主耶稣把这个死亡的监牢啊就撤掉了，所以这个死亡啊可以关锁那许多不信主的人，但是呢却关不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了嘛，同样信主的人呢，我们也因为信了主耶稣，得着主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他进到我们里边呢，他叫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因着有这样一个盼望在我们跟前，基督徒不怕死啊，因为他已经毁坏了阴父的权势，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死亡奴仆的人，知道吗？我讲到几个人的见证了，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生病，那一天她要过世的时候呢，我们也去她家去看她呢，她是笑眯眯的去世，就带她的儿子啊、孙子啊啊就在面前呢，就是讲了一番话之后，很平安的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太太，也是我很熟悉的啊，那个她得了血癌，长了血癌之后呢，一般人呢，听说这个血癌啊，癌症病人都是很痛苦了。但是这个姊妹呢，她是个很爱主，她跟我们一起服侍主。她得了这个血癌之后啊，从她的口中啊，从来没有发出一个痛苦的声音过。那么最后呢，她的这个日子到的差不多了，有四个儿子，两个在美国啊，那赶快呢就叫他四个儿子统统回来，在美国的两个儿子呢也回到台湾去。好，把孩子统统叫来了之后，大概到了某一天，他把四个儿子啊叫到他的丈夫跟前，他说啊，现在啊你们把这个窗户替我打开，因为我听见主耶稣的声音，他已经来要接我了，主耶稣来接他走。好，他的儿子呢就把这个窗户打开，他就这么安安详详的就跟着主耶稣走了。他本来四个儿子啊，有两三个是信主的，有一个好像还没信主，虽然信主呢是马马虎虎的，因为妈妈都信主嘛，当然小孩子要听爸爸妈妈，也只好信耶稣啦，但是呢有点糊里糊涂的。但自从那一天他的母亲所表现出来那一种，因为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一个搬家，就从这个地上的帐篷要搬到一个天上的房屋去，要搬个家，好像你们这个房子太旧了，现在我们搬家，我们买了一个新房子，从这个旧房子搬到新房子去一样。所以这个搬家，所以他几个儿子啊，就是因为看见他妈妈身上所表现出来那个基督的生命，这个基督赐给他的荣耀的盼望，那种美好的光景啊，他四个儿子都是转变他们的信仰，诚心信主了。其中有一个儿子，他是全世界走的传道人。这个就是什么？主耶稣把死亡的威胁给我们解除了，我们再也不受死亡的威胁，我们是要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向着坟墓走，我们是向着什么？我们向着天家那个天国的荣耀而奔走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说四个，叫做我眼是往天不是往目啊。今天我们的眼睛呢是望着天的，不是朝向坟墓的，就多好啊。说信主人有福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的威胁啊，他把我们的命，就是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啊。下面呢，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我特别要和大家来讲这句圣经，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个美物是什么？你想啊，这是叫什么最美啊？在宇宙中有什么最美啊？当然你想想看，什么最美？诗篇里面，我今天不读它啊。诗篇三十四篇里面有些圣经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因为你们有没有念过这节圣经？诗篇三十四篇里面一节圣经，明阳找到了没有？找到，是不是啊？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主恩典呢？主的恩，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美就是主耶稣自己。你在宇宙中间呢、啊，谁是最美的？主耶稣是最美。那首诗歌你们会不会唱啊？啊，你比美醉还要更美，你比甜醉还要更甜，唱过没有？你比美醉还要更美，你比甜醉更甜。你外在天，我心和鬼在地，我心和脸，你们会背啊？啊，这是个人，您不常唱的，啊，常的啊，陈平会不会背啊？这是个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啊！你比美醉还要更美，你比甜醉还要更甜，是主耶稣啊，是宇宙中的美中最美。主耶稣是宇宙甜中最甜啊！这主耶稣呢，我告诉你们啊，信主耶稣不是用这个头脑来信的。现在好多人到教堂里面来信耶稣呢，就是用头脑来研究研究、这个合乎科学吗、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我想想、你们叫我信耶稣，慢慢来啊，我要先研究研究啊，等我研究的明白了，等我研究的有道理了啊，我再来相信。你喝牛奶的时候啊，你没去研究研究这个牛奶，为什么这个牛啊明明吃的是青草，怎么会变成牛奶呢？是你没去研究过？哎呀，他说这杯牛奶你喝吧。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牛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让我去研究研究看啊！它是什么东西做成？有什么维他命？为什么这个青草吃到牛肚子里面，它要这个变成奶了啊？这个奇怪不奇怪呢？这是研究透了没有？你有没有研究透？所以你研究的，你会不会研究啊？所以你敢不敢喝牛奶呀、你还没念就吐了，怎么喝牛奶呢？那现在你们当然是学问很大了，知道这个电是怎么的原理了。假设我是个乡下人啊，到了纽约来，我以前从来没看见过电视啊。你们家里有个电视，电视到底为什么？这个姚明在打球。为什么这个电视机里面，那个看来奇怪了，这个电视里面怎么看见姚明打球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不要去研究研究再来看呢？啊，今天慢慢的啊，你等一下再开啊，我先去研究。嗯，为什么姚明在什么球场上去啊？为什么会到会在今天这个箱子里面就显出来了？你看，好奇怪哟！啊，是我研究透了之后呢，我再来看这个电视。你们有没有人研究好了之后再来看电视呢？是为什么你信耶稣就要研究看？我告诉你啊，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清朝经过牛会变成牛奶。我现在我也不大懂得为什么这个电视机这个啊能够受到卫星上的转播，我也实在是搞不清楚。所以假使你要研究耶稣的事情呢，我告诉你们呢，恐怕你从现在20岁研究到99岁100岁，你也是研究不出来为什么耶稣会担任这，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来做人，为什么耶稣是从童女怀孕，为什么耶稣死了之后还可以复活起来。因为啊，在我这个20-30年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死到坟墓里面去之后过了3天还会复活的。所以我真是念就不明白啊。你念就都明白吗？你现在还没念就明白啊，我要再继续念就念就到30岁，念就到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好，也许你说我大概到70岁就可以念就透了，那个时候信耶稣要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呢，信耶稣要尝到耶稣的救恩呢，不是靠你的头脑来研究的，是要靠什么？是要靠你的心灵来感受的。这个橘子好不好吃，不呢味道好不好，是要用什么来品尝呢？不是研究出来的，是要用口来品尝的，是不是啊？你口一吃这个橘子，陈平啊，这个橘子很甜了，你赶快吃。你说我念经念经看，你吃进一吃就知道嘛，甜不甜啊？酸的你就不吃，甜的你就吃，好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信耶稣呢，就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耶稣的甜美。有好多人呢，他们来到教会里边了，听了一次道。就像我岳父吧，啊，我的岳父就是这样。我的岳父呢，那个时候大概40多岁吧，他身体不大好，所以他常常去看一个医生。那个这个老医生姓杜，这个杜医生呢给我岳父看病，有一天大概是个礼拜天吧，我岳父在街上就碰这个杜医生，杜医生啊，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前面呢，那个。教会里面去聚会去，啊！我岳父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教会，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这个杜医生说：“好啊，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岳父呢就这么跟这个杜医生啊，就到了教会里面，那就进到教会里边，坐在那听道，啊，听上面传道的人讲道，要唱诗歌。那一天，我的岳父啊，心里面感受很深刻，觉得这一个教会这里啊，那真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他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好像充满了一种东西啊，你说它是爱吧，啊，你说它是一种，反正是世界上好像找不到的一种东西。你们有没有这样感受啊？所以我在20年的时候也有很多大那些朋友们呢，他到教会里面来，他是后来他们信主了，他我们信主了倒不是因为听你讲道而信主的，是不是嘛？他一到教会里面来，就尝到弟兄姊妹中间就那个爱，觉得他在大陆在国内啊，这几十年做人做了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了之后， 就没有尝到过这个东西。现在在教会里边呢，在这一帮基督徒中间，就是这里有个东西，就是神的爱，就深深的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就信主了。所以我岳父啊，就参加那一次聚会啊，就是这个地方是讲任何地方不一样，所以以后再常常去，常常去，他就信主了，啊，他得救了，他一家人，像我姊妹也得救了，啊，这救恩就临到我们。所以呢，这个神的事情呢，要用我们的心灵来品尝的。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心灵来接受主的时候，靠近在这个胸怀中的时候，那个神的爱就进到我们的心灵之中，就充满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啊，我们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我再讲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在台湾啊，他从小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面出生。那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给他几块钱，我忘掉是五块还是十块了啊，反正几块钱了，叫他去买菜来做今天的晚餐，晚餐的菜。那么这小孩子拿了这几块钱呢去买，因为小孩子嘛，一不小心了，什么也不晓得，走在路上什么时候掉了，一摸，那钱没有了。这个钱没有了，那怎么买菜啊？只好空手返回家里。那一天呢，他说，我们就酱油泡饭就这么吃下去了，没什么菜都没有，就酱油泡泡饭，一家人就这个酱油泡饭。所以他就想啊，贫穷人家真是很可怜，我一定要争气，将来一定要赚大钱。他后来读书呢，去读那个艺术专科学校，去学音乐，他是学钢琴课啊，学音乐，学作曲，会作曲啊。那么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一面读书一面做家教，因为穷嘛啊，所以只好做家教来赚几个钱。那当然做家教嘛，盼望每个月这个学生能够给他一个家教的家庭教师的费用啊，他可以应付学费等。到那一天，他从他的住的地方到那个学生家里呀，他是买单程的公车的票去的，这单程，因为他只有买一张单程的票，连回来的回程票都没有的。因为他想呢，今天是这个家长应该付给我工资的时候，所以我回来一定那是没问题的。哪里晓得等到他上完了课，做完了家教之后啊，这个家族就是今天呢，他的钱不大方便，所以没带来，让他下次给他。哎呀，他心里面真是很丧气啊！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他没钱没带来嘛，所以只好走路，下雨天淋着雨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哎呦，励志啊！非要改善我就不可，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好好的争一口气，一定要创出一个名堂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学校里边呢，拒绝一切的活动，同学们要他去看电影，没时间不去，人家说我们到哪里去，玩一玩，对不起，我没时间不去，同学们跟他们讲讲，行，我哪有时间跟你们讲话？没有，所以啊，所有碰到他的人呢，他都跟人家碰壁回去了。所以人家说这个人啊，老是我们跟他讲话，他像个刺猬一样的，你只要接近他，那个刺猬就伸出来把你一刺。所以人家把他看作一个刺猬，就这么一个就不能让别人接近他的一个人， 那当然他不会快乐了，是不是？他后来呢，他毕业了之后学钢琴，他真是修得好。他后来呢，那个作曲比赛在荷兰那个什么名字忘掉了，那个作曲比赛呀，他得了金奖回来，金奖。他被一部电影好像叫《云深不知处》啊，还是什么的啊，他配乐，那个他配的音乐配乐啊，就得了金马奖，所以他就成名了，他就很有，他比较有钱。但是虽然有钱呢，他日子还是非常的刻苦耐劳。是的，他太太说啊，我这个先生呢，从来不会笑，也从来有苦啊，眼泪往肚子里吞，不哭的，外面不哭给人看的，哎，所以在人面前呢，也没有笑容，也不哭啊，他就是和人不大接触的。后来他太太信信主，太太信主的时候觉得信主真好啊，所以叫先生也信主。先生，我哪有时间像你一样到教堂去啊？你去吧，你一个人去好。他就不去。那后来呢，太太一直劝他，一直劝他们，好，你不去没关系，我看你呀，日子过得太辛苦了，你给我一起祷告祷告好不好？他开始不肯祷告，什么跟祷告都，我也没有时间跟你祷告。但是他很爱他的太太呀，他太太一次讲两次讲，他最后嘛觉得老是拒绝太太也不好意思哦，好吧好吧，我就跟你祷告祷告吧。那么从祷告呢，太太说我先祷告然后你祷告。那么他太太呢很诚心诚意恳切祷告，祷告完了说，先生你祷告。祷告什么？你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啊！你觉得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就讲什么了。好，好吧。他们两个人跪着，太太祷告完了之后，他祷告，他就主啊，我真是苦啊，我心里觉得苦嘛。他叫了，主啊，我太苦了，一叫了哭起来了，然后叫我眼泪哗哗哗哗流啊，就哭啊哭啊哭，就把他呀这一辈子的苦啊都向耶稣吐出来啊，他怎么从小穷啊，他怎么真是那日子过得这么艰苦啊等等的啊，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啊常常碰见许多的艰难呀，他有什么事，一哭哭啊哭啊哭，哭完了之后啊，你知道像什么，像刚才我讲的，就到那个洗澡间呢，好像水一冲一样啊，那个汗水都被冲掉了。他就哭完了之后啊，里边那些愁、那些烦恼、那些压力、那一辈子的辛苦啊，好像都向耶稣倒出来了。倒出来之后，就是这个心里都轻松了。原来，祷告耶稣，还有这样的味道的，就整个心里都轻松下来了。那么好啊，这些笑起来了，不错啊，难怪这个太太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不错啊，哎呀，原来信耶稣这么好的，在我里面那许多的忧愁、那些痛苦、那些压力，通通都被主耶稣消除掉了，好像一个灵一样轻松，全身都轻松了。早知道耶稣这么好了，那真是为个着相信才好。他就尝到主恩味了。所以圣经里一句话啊，你们大概可能有点读过了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有没有读过啊？也读过了，也不错啊。这个 你读过了没？也读过啊，你们都不错啊。你读过了没？也读过啊。哎，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你们不凭聚会啊，明天就要，是不是明天？后天就要不凭聚会了。不凭聚会，这个台上摆着什么？摆着一个饼，摆着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杯，杯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啊，葡萄汁。这葡萄汁是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的宝血。冰聚会啊，就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肉，是给你们吃的。那个杯里葡萄真的是我的宝贝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你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有永生。这个就是美物。你知道什么就是美物吗？美物就是主耶稣啊，把他的生命供应给我们，把他的爱供应给我们，把他的宝血的功效供应给我们。所以啊，我这个有罪的人呢，哎，来到主的跟前啊，来接受主的宝血啊，他就洗净我的罪。哎，这个多美啊！我这个人感觉心里不满足，我来亲近主，哎，尝到主的爱，享受到主的生命，享受到主的能力，享受主的丰富，哎，觉得很不错啊。所以啊，你的尝主恩的滋味啊，就叫美啊。所以我现在盼望你们今天在这里面，因为以后啊，不是用头脑研究主耶稣的事，神的事情，要用心灵来感受主耶稣的那个爱和他的恩典，他的丰富啊，打开我的心啊，让主耶稣来拥抱你。会不会唱这首歌？打开心来，让他拥抱你，让他慈爱触摸你。有没有唱歌啊？唱歌的啊，这多好啊！打开心来，让他拥抱你，让他的慈爱来触摸你，写信好不好？真是好啊！哎，所以这样呢，哎，你就尝到美物了啊！哎呀，真是美啊！所以，哎，有时候是个，我现在就住在一起美善事物之源了啊！有没有唱过这首诗？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我心竞争主带所有甘甜事物之源。你看，你现今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啊，好不好啊？也太好了啊！所以不信主耶稣的话呀，那是你亏损太大了，你吃太大的亏了。你看人家信主的人呢，尝到这么丰富的美味，你这一辈子苦巴巴的过一生，你没有尝到这个美味，那你得真是多吃亏啊！所以如果今天在这行业没有信主，要赶快来吃主的丰富的恩典和爱啊，要尝到这是美物。好，那么尝到美味之后呢，他下面一句啊，那更好了啊。下面一句是什么？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自足。下面这句话，以致什么？以致你如一返老还童。让你想想看呢。哎呀，我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这个婴儿怎么能够返老还童啊？哎，能够返老还童。你说今天呢，全世界的人呢？都想返老还童，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人那么讲究营养，那么讲究那些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像尤其像我们这个中年以后的人呢、什么东西像那个什么猪啊牛啊那个内脏啊都不要吃啊、因为那个胆固醇高啊。现在呢，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喜欢吃肥肉，因为这个红烧肉啊，那个就那个蹄胖啊，一红烧起来，那个肥的比瘦的还要好吃， 那现在呢，肥肉不要吃啊，肥肉吃啊，什么这个血管会堵塞住啊，什么血压会增高，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吃，那个不能，那么素菜啊，有些菜呢加过农药的也不要吃啊，有些东西嘛，反正是很讲究，是不是啊？要吃什么？你们要吃这个，要吃这个什么这个营养那个营养的啊？总是人家都很讲究营养啊，为什么？因为盼望啊，能够保住啊，青春永驻啊，那就是什么？我到了八十岁啊，还能够像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啊？为什么运动？今天大家都很讲究运动啊，每天呢要运动运动啊，像我们年纪大的人也要去散散步运动，这每个人都做运动，为什么运动呢？因为运动要保住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到了中年以后呢，肚子也没大起来啊，腰也不会弯啊，头发也不会变白啊，哎呀，那个真是能够能够保住我们的身材的美好，尤其啊这些太太女士们呢，要注意化妆啊，能够让这个皮肤啊又白又嫩啊，看起来虽然你四五十岁，人家看起来还像二十岁，那多美呀！这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啊，我们做的美梦呢，就是盼望返老还童。所以我们他叫梦格。假使今天呢，很多人不是梦格，梦什么？梦青春呐、梦美丽呀、梦什么？这个我也讲不出来了啊，反正我们对于我们的美梦，这个美梦就是天盼望我到了八十岁还能够像十八岁一样啊，青春永驻的多好啊。但是呢，有几个人能够返老还童的？我们的秦始皇啊，中国的祖先了，秦始皇他去寻求长生不老药啊，他去盼望返老还童死，他可能吗？今天太太小姐们要盼望盼脸永远不起皱纹，可能吗？我们盼望去锻炼身体，营养吃得好一点，盼望我的永远没有老人斑，我现在有好些老人斑，能够如果能够没有老人斑了也没有一点的皱纹，还能够皮肤很光滑，哎呀，那都好啊，但是可能吗？所以今天人呐、人人都盼望返老还童，但是这是一个梦想而已，可以说只做个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神的话呢，它却是真实的，它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因为我刚刚读这句圣经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比方说如因返老还童。后来到一本书啊，他就讲到这个因返老还童的故事。那个写书的人呢，他是住在大概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那一带附近啊，所以他在高山上呢，他就常常看见一种鹰啊，就是这种鹰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山上生长。这种鹰呢，他平常一般的鹰的寿命呢大概有四十岁，那么当然这个前二三十年呢，这个鹰啊飞翔在高空当中啊，那是飞得很高的，那个嘴巴也很尖很锐利啊，那个爪子鹰爪呢也是很锐利的，那个一看见下面有这个小鸡啊小兔子啊或者是这个小羊啊，这个鹰下一下子下来就扎住这个小羊，好，这个鹰嘴呢一下子捉住这个兔子，那这个就吃它的血啊，喝它的血啊，吃它的肉啊，好，所以鹰呢越落越说这个血呢就长得越健壮，好，这样呢，这段时间呢，那这个鹰很厉害，那差不多快到四十岁的，他平均寿命大概四十岁了，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呢，他就这个羽毛啊也慢慢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这个羽毛啊有的就掉了，有的就残缺不堪了，就是 变成零零零零落落的那张羽毛。那么这个鹰嘴本来是很锐利的嘛，哎，它就因为年纪大了，它这个鹰嘴啊变成那个胶质化了，那个胶的东西啊变硬了啊，所以这个嘴巴也不锐利了，那个爪子呢也不锐利了，也变迟钝了，所以呢它飞扬飞不高了，要去做兔子，要去做小羊啊，好像也没有能力了。所以到这个时候的鹰呢，它只有在岩石旁边靠着，在那里啊晒晒太阳啦，飞扬飞啊，就好像纽约那个公园旁边呢，就常老人那些老人坐在公园里面，坐在那个长凳子上晒晒太阳，就呆呆的。那个鹰就是这样，哎，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差不多觉得呆呆的发呆。但是这个鹰呢，是那个作者的观察，这个鹰到有一天呢，就突然就醒悟过来了，哎，他就把这个嘴啊，在这个岩石上面呢，就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磨，磨的这个嘴啊鲜血淋淋，这个爪子呢也在这个岩石石头上啊，就擦了擦了擦了擦了擦了，这个爪子也呢也鲜血淋淋，然后这个羽毛啊就在岩石上。拍呀拍，拍拍拍拍呢，这个羽毛一根一根掉下来，一根一根掉下来，通通掉，差不多掉光。啊，这个鹰嘴也破掉了，有血。这个那个胶质化的那个爪的那个口啊，也掉下来了。这个鹰爪的那个表皮也是脱落下来了。那么觉得好像刚刚生下来那个小婴孩一样的。鲜血淋淋很可怕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呢，哎，他慢慢的新的羽毛长出来了，新的羽毛长出来，那么这个嘴呢，那个旧的那个老化的那个东西啊掉了呢，现在变成新的嘴就长好了，这个爪子呢也是慢慢啊，哎，那个老的爪掉了之后，那个新的爪啊又变成锐利了，所以他现在啊，好，等到这个长好了之后。他又觉得羽毛长出来了之后啊，又可以飞了，又可以重新飞到高空中去了，又可以去做小羊了，又可以去做这个小兔子了，啊，所以这叫鹰啊，就返老还童了，然后大概又可以再活四十年，啊，所以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呢，他就如鹰返老还童。这个神的话啊，不是空讲的。是真有这样的事情，我在神面前如果是能够经常来吃主的美味，来尝这个美物，你天天从神那里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爱，让神的丰富充满你心的时候啊，你就既不会得胃病，也不会得高血压，他就让你呀，心灵开放，心灵充满喜乐，啊，你有没有读过一节圣经箴言里面说，喜乐的心是医治的良药，所以当你常常和神交通，常常享受到神的爱呀，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爱充满你心的时候啊，你这个心灵平静。你碰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你不会生气，你碰见一些别人和你个性斗角的事情的时候啊，主面前祷告，哎，主的恩典、主的爱啊，充满在你心中，你也不会跟他计较。所以这样，因为你常和主有交通，这个神的爱、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充满在你里头的时候啊，哎，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了不起的，啊，所以别人对待你，别人这个这个欺压你等等啊，或者你吃了很多的亏，你碰见了很多的挫折打击，靠着主的恩典呢，哎，都很容易啊，从这里边得着主的释放，啊，你不受这些好像环境的捆绑，啊，你仍然呢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呢，过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平安，主在我们里边，主就是天上的喜乐带给我们，哎，所以你就自然的啦， 因为常常被神的爱充满，常常被圣灵所充满了，他就叫你啊，真心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转变。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加勒啊，你们晓得这加勒啊，这个加勒到85岁的时候啊，他跟约书亚讲啊，那就很有名的一句话啊，他对约书亚说啊，我现今85岁了，他说我40年以前啊，当摩西打发我和你一同去窥探迦南美地的时候，那是我们很健壮，是不是？他说经过这40年，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我现今呢还是如何。你看啊，他85岁啊，或者一些40年以前的45岁的时候啊，他一样的健壮。所以加勒正是啊，那就是始终保持在那样一种就是刚强力壮的这样的光景之中。那么这是圣经上的事情。我认识一个老弟兄，他姓陈，他到过休斯顿，也愿意来到那个奥斯汀跟休斯顿我们两个教会办的夏令会中，他做讲员。他是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他就告诉我们呢，他在大概10年或者20年之前呢，就头发已经变白，眼睛呢也老有点老化，但是呢，他等到和我们在一起聚会，那个已经多少岁了我忘掉了，他你看看现在我眼睛呢，能老化也没有了，你看看我的头发，从前已经变白了，现在又变黑了。他都是因为啊，他和主之间的经历做得丰富，因为经常得着圣灵的充满，经常被神的爱所浇灌，所以呢，把他身上的改变。所以你们看看，现在头发也不白啊，眼睛也不返老还童了啊。所以你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到，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有没有读过这句圣经啊？读过了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那就是让我们里面外面的人虽然是毁坏，一天毁坏一天啊，里面的人呢，一天新是一天。那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了。他说，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呢，内心呢，却一天新是一天。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呢，就一天新一天。那就是啊，我们从老化的光景当中啊，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返老还童的意思。返老还童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掉那个老旧的光景，能够转变成回转到那一个小孩子的样式那就是是我们了。我们外面的人，外面的身体可以毁坏，不要紧。但里面内心呢，要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啊，不能够老化外面的身体老化不要紧，外面身体啊，我们到了70岁，到了80岁，总归是头发要白，总归要脱落，总归眼睛会总是有一些老化或者什么啊，这个对。但是最主要的，我们内心里面的人，要一天新是一天。那这个我们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一天新是一天，我们都盼望返老还童了。你们现在当然，因为你们才20岁啊，你们觉得还没有这么，还没想到，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啊，也没想到，孟哥也没想到，你们这个年岁哪会想到返老还童？我现在年轻得很了，是不是啊？我们像我这个年岁呢， 那就要向他翻浪翻腾，盼望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但是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外面虽然是很年轻活泼啊，但是淋漓的光景要一天心思一天。做基督徒啊，不能够老化。我们呢，最怕一件事情呢，有些基督徒啊，就是得救的年日多了之后啊，就老化了，老气昏秋的。信主信了20年了，信主信了30年了，信主已经是50年了，什么倒没听过啊？啊，呀，也最有名的。啊，也从上帝博士讲道的时候我听过，什么赵世光牧师讲道的我听过，18个弟兄讲道的我听过，你到神弟兄讲的道我听过。我碰到一个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啊，她说你知道吧，我给上海那个汪培珍姊妹啊，我们叫她汪小姐呢，她是没有结婚的，她是尼陀神弟兄的同工，那个汪姊妹是很爱主啊，很多弟兄姊妹都得到他的帮助，他栽培年轻人。这个老姊妹啊，就对我们说，他说我跟汪培珍姊妹是朋友，就汪培珍姊妹还没有看见异象的时候啊，我已经看见异象。好，听他一讲呢，那我们那个时候我比他年轻了啊，我那个时候还是中年啊，我们听他一讲呢，我要对他敬畏三分呢。这个老姊妹，她汪培珍姊妹还没看见异象，她已经看见，多了不起啊！大家都要敬重她，是不是？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呀。那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啊？有一个弟兄呢，他说王弟兄啊，我以前啊在某地方啊做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啊，早晨5点钟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晨更啊，我们这些多爱主啊，我也真是不好意思。那你今天怎么样呢？是好汉不提什么，不提当年勇，这提起当年我们是怎么怎么爱主，当年我们是上海聚会的时候，哇，那个聚会里面都有我们大家都一同服侍，多好多好多好。那你现在怎么样？所以这个提当年呢、老是提当年变成老话，所以有的基督徒呢，倒不一定过了几十年啊，有的基督徒啊，还可能外面的年岁。也可能十几岁20来岁，但是呢像个小老头一样，在聚会的时候呢，也是闷沉沉的，意思啊，年轻人怎么样，年轻人要笑就笑，要哭就哭，是不是啊？要祷告就祷告，要赞美就赞美，有些小老头呢就是坐在那里是这没有声音，所以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啊、有的基督徒呢信主才信了一年或者是两三年，他已经是要卖老资格了、所以这个就是老化。所以我们呢基督徒啊就最怕信主的年日久了之后啊，一个一个都变成老头了，都变成老化了。所以圣经要叫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一天是一天，那就是要叫我们维持在那一种新生命境之中。我们一举都要新生命的新样式啊，要有那个主的那个生命活力啊，就经常在我们上彰显出来啊。那么怎样能够返老还童呢？怎样能够保住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的那个生活呢？第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啊，要享受神的美物啊，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刚才讲老鹰啊，那个老鹰呢，生了小鹰之后啊，这个小鹰生下来之后啊，第一道的食物就是那个老鹰呢， 去捉那个去张那个山小羊或者是兔子啊，就从他们的那个血液啊，就老鹰把它吸，那个把血液去把它吸收过来，就围在这个小鹰的口。第一道的饮食就是饮料，就是羔羊的那个小羊的血，还小羊的肉，小羊的肉啊把剪的嫩的呢，就喂给小鹰吃。所以这个小鹰的第一道食物就是羔羊的那个血，羔羊的肉。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要教我们呢，说你们要吃羔羊的肉，要吃羔羊的血。所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不饼聚会了，来享受主耶稣宝血的功效。基督都这样紧的了，因为我们身上都有残缺啊，可能我今天一不小心，也许我给陈平弟兄，发生了争吵，一生争吵的话呢，我的里面就嘀咕嘀咕的，你看看，哎呀，今天我可不要去聚会了啊，因为你看看我在学校里面跟他在吵架啊，吵得这个大家都不欢而散，哎，也没有好的见证，你还会干什么？我们就消极他，这个时候就要来喝羔羊的宝血。所以不饼聚会的提醒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宝血，就这个意思了。等到一发现我有软弱，我欺骗了人，我发了脾气，你心里面有责备的时候，你赶快到主耶稣跟前来，主耶稣啊，我有软弱，这是我的失败，主啊，你早就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你替我留了宝血，是求主的宝血在洁净我这一切的玷污啊！这样呢，应用借着主的宝血呢，使你里面的生命呢，不受刚才我失败的影响，让我始终能够在灵里面活泼的生活在神面前。吃羔羊的肉呢，就代表主啊，我软弱没有力量，我很想爱你，但是我自己觉得缺少能力，我很想有很好的见证，我和我的生活能够样样都能够得胜，够圣洁的生活，但是主啊，我没有力量。好，主耶稣，你没有力量不要紧，你软弱不要紧啊。主耶稣怎么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健康的人用不上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们软弱就是你们生了病了。好，主耶稣不要紧，我来不是医健康人，我来就是医病人。所以等到你觉得软弱，等到你是不堪的时候呢，正是显出我的恩典要降临在你的软弱上面。所以感谢赞美主呢，我带着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来到主的跟前，向主祷告祷告。那么主耶稣呢，他暗中之光，他是幽中之乐，软弱的是刚强，黑暗的时候他是光明。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我软弱，所以我更加需要来亲近主，主的能力就充满在我里面啊。所以我们像小鹰一样啊，就来到主的跟前了，来享受主的美物，来尝到主的爱，让主的丰富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美物。第二件事情呢，也从老鹰来学习啊。如果我老化的时候，假设我现在我是老鹰，觉得自己老化了，有点醒悟过来。这老鹰到有一天醒悟过来了，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子？难道我就这么下去吗？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所以就起来拍翅膀，拍呀拍呀拍呀拍，把这羽毛都震掉了。这个嘴呢，就摸来摸去摸，摸来摸去摸，摸来摸去摸，爪子也摸来摸去摸。结果呢，这个老的那个树脚趾啊，都掉下去，老的鲜血淋淋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一天呢，我们要醒悟过来，要把我们老亚当的东西，
我们老亚当，我们这个旧人呐、啊，这个老亚当带给我们那个旧人的许多老东西了，都要把它杀掉。啊，比方说我们有的老观念呐、啊，有的老习惯呐、啊，我们的老资格啦、啊，这些东东啊，这些东西啊，通通要把它杀掉。尤其啊、哦，我们身上要甩掉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自己。我讲一个笑话了，就是我常常问人，你知道地球是绕着什么转的？地球绕着什么转？啊？你大声一点，自己转了，你讲的不错啊，嗯，你们不是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吗？绕太阳转还是绕自己转？啊，都转。地球是我们一般说是地球都绕着太阳转嘛，太阳是这个太阳系里面的中心嘛啊，地球和九大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但在我们的心中呢，地球是绕着我转。每一个人，这个地球都是绕着我转。那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啊，人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自从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啊，你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全家的人谁最重要啊？啊，那件事，全家人谁最重要？你们三个。其实谁最重要？我最重要。我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们都要先顾到我。小孩子还是 baby 的时候啊，就全家都要都关心我，我要抱，大家都要爱我，要抱我啊。所以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忙啊，你不注意我的，我就哇啦哇啦哭。所以全家人都要注意到我，我是这个家的中心啊。我们到学校里头呢，我也想全校都是我为中心，同学们啊，大家都应该注意着我。老师，我很盼望我们的老师啊，就全班里面能够再注意到我啊。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呢，也是我最重要。后来聚会啊，假设没有人招呼我啊，怎么这个教会这么冷淡呢、啊？我来，你看你们也没有人关心我，我很生气啊。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我去聚会也没有人关心我。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关心别人呢？你好多人都觉得没人关心他，那你既有这样感觉，那你就多去关心别人，不是很好吗？但我们人人只以自己为中心了，全家的人以我为中心，全教会的人以我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整个世界呀、啊，都是围绕着我转。所以呢，那就是在神所安排的次序当中乱了。难怪你就痛苦。地球是应该围绕着太阳转的，你把这个次序转过来，要叫地球围绕你转，你这个人怎么不出事情嘛？我们人为什么很痛苦啊？就是要想全家的人、全教会人都围着我转，但是达不到目的了，我就哇啦哇啦哭，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觉得很痛苦。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自我要把它甩掉，这个自我，这个老我啦，这个叫老亚当，这个老亚当这个天性呢，在我们里边是使我们的生命受到拦阻的，叫我们的人生不快乐的。所以这个老的东西啊，就像那个阴一样，要把这个羽毛呀通通都甩掉啊。这个自我里边呢，就像鱼一样啊，好些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是自怜自爱， 个自怜自爱啊，很容易受到伤害。我们常常听见我受伤了，我被某某人受伤伤害我了，那为什么受伤呢？因为自怜自爱得不到满足。所有受伤的人呢，因为自怜自爱而得不到满足。我碰见一个弟兄呢，他就说啊，他有一次啊，他就讲到，他就要讲起来，他说你在讲台上讲，是常常讲到我的事情。我说我不记得我在讲台讲过你的事情了。他说连大姐讲什么讲什么，不是讲我的吗？其实我讲的呢，比方说要彼此相爱啦，你就是讲我不彼此相爱嘛。所以你就是讲到我这个人怎么样，没有爱心嘛。所以啊，就都是把我们的话你绕，就把它拉到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我就受伤了。你假如寂寞啊，你要爱仇敌，好，你就觉得我仇敌是不是啊？所以你的爱我，爱我这个仇敌，我们常常要拉到自己身上来，所以这个就自怜自爱。这都自怜自爱都是要甩掉啊！再比方说，我们有自傲、自大，像彼得一样啊。彼得怎么样？彼得说啊，主耶稣说啊，这个撒旦要杀你们，你们众人都要跌倒。彼得怎么说的？他说主啊，众人都会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啊！我就是你死。我要跟着你去死，多自负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呢，叫他说：“哥哥，好，你众人都跌倒，你永不跌倒，是不是？”所以等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时候啊，在大祭司的那个衙门里面呢，逼得在一个小小的侍女跟前三次否认耶稣，那个侍女说：“哎。”你把杀了耶稣一党的吗？不是，我从来不认识耶稣。一连讲了三次，主耶稣眼睛回头看一看，彼得一看主耶稣看到，他羞愧满面的回去，出去就痛苦去了。所以主耶稣把他这个很自负、很自傲的人呐、就把他甩一甩，把这个老旧的自我甩掉。有的人呢是自卑啊，哎呀，我这个人呢什么都不行，我也比不上陈平啊，我也比不上这个他，比不上他，我也谁也比不上，所以呢，哎呀，我真是很没有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叫一个弟兄起来领诗歌好不好？不行，我这个也不会唱啊，不行，我也不会交通。我们这个人呢，不是自傲，就是自卑，就自卑也是提自己。所以这个东西啊，也是拦住我们在主里面长进。所以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了，无论是自卑也好，无论是自高也好，无论是自怜自爱也好啊，无论是自负，无论自以为是，这些我们老亚当这个旧人的天性，这些东西啊，都要在主的十字架这里啊被甩一甩，甩一甩呢，甩的这个鲜血淋淋。有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信主的日子啊还比较短啊。像我们信主的日子稍微长久一点了，你说主啊，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侍啊，也常常会弄得头破血流。你们因为还眼睛那么清，没有这个，你去问问常弟兄的话啊，或者问问这个副弟兄，在教会里服侍很不容易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每个人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所以我们这些配搭呢， 哎呀，那真是痛苦，又是很痛苦了。所以聪明一点的人呢，我不要配搭，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好了，我就是个人禅，个人步道去，谁也不，我也谁也不跟他在一起啊，我自己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嗯，谁也上不到我，我也不去上谁，都好啊。但是呢，这样呢，这个个人步道啊，那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了，那个就是爱自己啊。所以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配搭，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呢发生一些摩擦啊，有时候真是啊，你要上到我，我也是摩擦来摩擦去啊，差的是鲜血淋淋啊。感谢赞美主，知道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在神的家中磨练又磨练，磨练磨练了、啊、我们这个旧造的东西，这个老亚当的东西啊，那么一点一点的就被晒掉了，就被主耶稣对付掉了，经过鲜血淋淋的这个阵痛，哎，慢慢的经过十字架呀，那个新生命就长出来了。这新生命长出来，那主耶稣的谦卑，那主耶稣的刚强，主耶稣的忠贞啊，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忍耐，那个基督新造的生命的特质啊，从我们身上一点一点显出来了。哎，所以显出主耶稣就的美丽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说，我要像你，我要像你，会不会唱啊？那就是当我们就这把老旧的东西甩掉了，那么一个十字架的对付啊，新生命就长出来是吧，那就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来了啊！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啊，讲到返老还童啊，所以这些圣经呢都好啊啊！我盼望你们记住这些圣经啊啊！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把这次圣经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